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列王记的主日学，今天24课。那第9章和第10章呢，一个中心人物是耶户。那耶户做了以色列王长达28年，这个人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遵行耶华的诫命，命令他剿灭了亚哈全家，这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另外呢，他也为耶华大发热心，把整个以色列的巴利的先知全部的剿灭，灭了巴利。那这些呢都是合乎神旨意的。那这个人呢，后来他也是落入了耶罗波安的这种罪，就是拜偶像，离开神。那这个是以色列王，北国的王，一个每一个王都落入的这样的罪中。所以一个每一个王都说他效法这个耶罗波安，使百姓落入罪中的那罪是一个常态，无一例外。所有的北国的王都是这样，好像一个魔咒一样的。所以北国以色列王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王。好，我们开始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那这里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亚哈的70个儿子竟然分散住在不同的人家里边。这些人呢是长老和那些所谓的尊贵人，就是有地位的人。那亚哈把他的70个儿子分散寄养在不同的家庭，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王像他这样做，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这里边有一句话看起来比较奇怪，就是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那这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撒玛利亚，以色列的首都，另外一个是耶斯列。那为什么说送到撒玛利亚这封信是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呢？送到撒玛利亚应该是通知撒玛利亚的首领，对吧？应该是给撒玛利亚人写信才送到那里去，这里却说是通知耶斯列的首领。那这里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在当时耶斯列里边住着很多的以色列的这些长老，这些尊贵人，这些大臣，他们住在耶斯列。那同时呢，他们可能在耶路撒冷也有他们的房屋，也有他们的家。也就是说，在当时耶斯列和撒玛利亚两个地方都住着很多北国以色列的这些大臣，这些长老。也就是同样的，耶斯列的首领也可以是住在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住在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这里边的这些长老，这些尊贵人，也有一些住在耶斯列。所以说耶斯列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地方当时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互通的。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和约兰王，他们两个都是在耶斯列被杀的。所以当时耶斯列可以说有一部分是有这个首都的这个职能的。好，这个亚哈写信送到撒玛利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写信给当时在撒玛利亚的这些长老，这些首领，他们呢，他们家里边养着亚哈的70个儿子。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70儿子是什么样的概念？亚哈做王只有22年，他死的时候呢还能上战场，应该是还是壮年，大概也就50岁吧，没有说他死的时候到底多大年纪。那么大概他结婚到他死 估计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他却有70个儿子，相信还有很多的女儿。那70个儿子，如果加上女儿的话，应该有100个左右，起码应该有100个。大家想想，30年的时间生了差不多100多个孩子，就这样一个概念，几乎每一年都有3、4个孩子出生。这个家也是非常热闹，每年都要做几次满月。所以说，这个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亚哈包括南国的犹大，他们的这些王子都是娶妻非常早的，而且都娶了很多的妻子，所以也生了很多的孩子。那这些当然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亚哈他竟然把自己的70个儿子分别寄养在不同的家里边。那圣经里边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难道亚哈家缺少房子住吗？或者是粮食不足要靠这些人养着吗？那有一个可能的猜测，就是亚哈他想通过这些孩子住在不同的家里边起到一个监视的作用，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些孩子是从小就在这些家里边长大的，所以说你说让一个小孩子那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吗？可能性也是不大。总之这是一个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的一个现象。对不起，就是亚哈他把他的70个儿子寄养在很多的不同的家庭里边，也可能是亚哈比较懒惰，干脆把这些儿子全部交给别人来管。那这些家庭可见是亚哈关系很好的，他信得过的人。那后来的结果呢，就是70个儿子同一天都被杀了。那如果这70个儿子没有分散在不同的家庭，那可能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能够逃跑。但是呢，因为分散了，就是完全他们没有能力组织在一起，没有能力来想办法来有一些的出路，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就是70个儿子都被他们所寄养的这些家庭里边同一天被杀。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这是耶户他所说的这个给这些长老这些养着亚哈70个儿子的这些人给他们写的信。耶户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我们看耶户他的手段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过人之处，他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可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易把这个撒玛利亚搞定了。看他短短的几行字啊，他讲的这些内容非常有意思的。他没有说我现在做王了，用一种这个高压的政策，或者是一种非常严厉的一种语言来警告或者是威吓这些人，让他们老老实实投降。我们看他说的正好相反，他说你们有你们主人的众子，也就是说他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给指出了一个出路，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王的留下的70个儿子呢，从当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那呢立他做他父亲的位，接替他做王。那做王以后，你们这个以色列国又是一个有王的国了，就可以组织起来，就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家，就可以跟我来打仗。所以我们看这个耶户他没有用我们平时以为的那种方法，来用一种这个非常这个展示自己实力来这种恐吓他们，让他们来屈服，反而是鼓励他们。你们现在你们的王死了，但是你们还有王子，那你们可以立一个王子，立一个王子以后呢，可以积蓄力量给我跟我来对抗。他反而鼓励他们来立一个王子做王，来跟他能够较量。 而且耶户呢还帮助他们分析。耶户说，你看你们有这个除了这些王子，还有车马，还有器械，器械就是那些兵器，有车马，有兵器，还有坚固城，也就是你们的城池是坚固的，不用害怕，你们有所有这一切的东西都不缺少的。那你们接了信呢，再立一个王，使他做他父亲的位，那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了。所以我们看耶户这里边好像在替这些人找出路，替他们分析当前的形势，然后呢帮他们设计的非常好，你们立王，然后呢你们就组织起来跟我来对抗。表面看耶户这种语气丝毫没有这种恐吓这种语气，但是越是这样的话越让人感觉到恐怖。说明什么呢？说明耶户对他们根本就不在意，甚至鼓励他们，你们要起来跟我来打，根本就不说我要打你们，你们老老实实的投降。我们看这就叫什么欲擒故纵。越是这样的说法呢，我们看接下来这些人的反应，这些人的反应他们说什么？第四节说，他们却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耶户鼓励他们，你们要为你们的王，为你们的主人征战。耶户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盼望能有机会跟你们打一仗。这个耶户他是用这样的话表现出自己的这种信心，这样的话就表明什么？我希望跟你们打，如果我怕你们，如果我没有信心，我恐怕会打败仗的话，那怎么可能希望和你来打仗呢？都是躲之不及的，对吧？他说，我希望你们和你们立完主人以后和我来征战，为你们的主人征战，那就是我希望你们来过来打我啊。这个是一种自信满满的一种宣战。实际上这样的话呢比这种威吓的力度要大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人看到这封信以后，他们的反应是惧怕。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两个王，一个是以色列的王，一个是犹大王，两个王同一天被打死。那他们看说这两个王都不行，那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呢？我们怎能打过他们呢？其实他们也是忽略了这两个王都是没有能力的王，一个而且已经受伤在养伤，另外一个那个这个亚哈谢南国的王也是刚继位的，而且这些已经是做了很多代的王的王子，这些王上任以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养尊处优，也不会打仗，甚至他们身体都是很孱弱的，根本没有能力和这个久经沙场这个耶户根本没办法抗衡的。所以他们说这个二王站立不住，其实他们没有客观的来分析，本来这二王就站立不住，他们就不会打仗，怎么可能打得过耶户呢？但是他们看就是说两个王不管怎么样是代表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这个权力的，两个王都被耶户杀了，那我们这些下边的百姓我们怎么能和耶户来对抗呢？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就是耶户所说的，他们有战车马兵，他们有将军有士兵，其实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愿意打的话是有机会的。现在问题是他们已经完全失去斗志，完全不敢，心里边是惧怕的。所以第五节说，家宰役宰，这就是管家了，役宰就是城市的这些管理者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看到这些人是组织起来的，他们组织起来商议，然后呢共同写了一封信打发人去送给耶户。这个信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你看这里边已经是投降了，自称为仆人了。然后他们接着说呢，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 他们不立谁做王，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你是老大了，你是王，你说了算了。既然你已经做王了，我们就承认你是王，然后呢我们就老老实实听你的话，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其实这个呢背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王你来处置，我们不立，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做，我们听你的，你说杀我们就杀，你说留我们就留，其实背后还有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些人把这封信交给这个耶户以后呢，就等着耶户给他们这个吩咐了。所以他说这个你看着怎么好我们就怎么做，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看到耶户啊，你看包括前边在见先知以后，他这些话都是非常这个有艺术性的。这个耶户讲话，你看这里边这封信也是，这叫不怒自威，不用一些威吓的话，反而起到更加这个恐怖的一个效果，让这些老老实实的屈服啊。接下来耶户就回信，第六节，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领首级带到耶色列来见我。后边就这句话说，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边。这个里边这个教养呢，原文的意思有培养长大，就是说从小就在寄养这些人家里边的。耶户把这些孩子生下来可能几岁，然后就找人家就寄养在人家里边。这些孩子从这些人家长大，就好像这个养子吧，养在人家里边。可以说有的可能已经10几年20年，这些孩子在这家里边可以说就成了家里边的一员，应该是有感情的。耶户就用这样的一个两封信就轻松把这件事情搞定了。既然这些人说了认他是主，他们是仆人，然后呢完全听他的话，那耶户就明确的告诉他们，你们若归顺我，听我的话，那就按我说的办，把你们主人的众子的首级，就是把他们的人头都要送过来，送到耶色列来。耶户这个口气我们看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那就按我说的做，没有任何商量的语气。耶户也没有任何的承诺说你们这样做了我就给你们怎样的一个保证，我不杀你们，什么都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耶户他的这个谋略，他的为人，他的手段。那耶和华拣选耶户也是知道耶户这个人他有这样的一种能力。那这件事情在人看来确实耶户是非常残忍的，这个七十个王子就这样在同一天被这个家里边的主人杀掉，确实让人感觉耶户这样做在人看来是极端的，这个可以说冷酷无情。他的父亲是一个坏王，那这些孩子们在我们看来都是无辜的，是吧？他们生在这个亚哈家，那这个长大可以说他们也不一定犯什么罪，但是呢这个一夜之间这70个孩子70个王子从小养尊处优，没有想到忽然有一天灾祸来临，同一天被杀。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死当然也是神的旨意，神通过以利亚已经宣告了亚哈的家就像约罗波安的家一样，全家都要被剿灭的，这是神已经预定的事情，已经通过以利亚宣告了。那在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二十章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这句话呢，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挑战的，就是为什么神要有这样的一个旨意，就是恨他的，耶和华要讨他的罪的，要直到三四代。那这时候亚哈他这七十个儿子是第二代，是吧？那这些儿子当中有的可能已经结婚了，七十个不可能全是小孩子的，亚哈的儿子已经做王了，是吧？所以说应该还有第三代的，也后边也会都会被杀的，真是直到三四代。那亚哈他的这个败坏，他的这个罪，这个神的惩罚真的是延伸到了三四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是非常的残忍的大杀戮大屠杀，包括在旧约里边常常耶和华吩咐以色列对某些民族，比如迦南七族，对他们是毫不留情的，是不可以这个存留他们的，是要全部杀灭的，甚至连婴孩都不留。对亚玛利人呢，甚至连牲畜都不可以留。那这些问题我们怎样来思考？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圣经里边太多这种杀戮。接下来这一章还有一次是四十二个王子也是同时被杀的。那这些王子他们是不是无辜？是不是死得有点冤枉？那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神永远不会做错事，神永远不会违背他的属性。那他的属性就是圣洁、公义、怜悯、慈爱。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解读，当我们得出的结论不符合神的属性的时候，不符合神他向我们宣告的他的属性，我们得出来神是残忍的，神是冷酷的，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我们首先要反省，我们要悔改的。这就是我们对神不认识，对圣经的一种误解。所以说有的人认为旧约的神是残忍的，这种想法其实是对耶和华神的一种亵渎，因为神已经他已经自己宣告了满有恩典有怜悯。所以说这有些问题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理性逻辑用我们的言语可以完全表达清楚的，为什么这些人这些王子就这样死掉了。但是我们要持守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永远不会做错事，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七节，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这里面讲到一句话呀，就是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就是他们在等待这个信，信到马上行动，就是说已经都商量好了，已经预备好了，不用再大家再讨论了。信一到，前面不是讲了吗？你看着怎么好我们就怎么做，就等着耶户的命令。这个耶户的信一到马上就行动，在耶户的信到之前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要杀这些王子了，刀已经磨好了，杀手已经也在那儿了，就等着信一到马上动手。所以说很快这个七十个首级七十个人头就装在筐里送到了耶斯列。那这些人他们是把这些王子的人头拿来换自己的性命，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来耶户来的时候这些人恐怕也是在劫难逃的，他们也没有出路的。现在他们是想用这样方法把这些亚哈的这些儿子们都杀了，用这些人头换自己的人头，换自己的免死。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耶户并没有承诺你们照我的做了，把这个七十个王子杀了，我就饶你们不死。但是呢， 耶户隐约其实是透露着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就这样去做，其实等于是耶户接纳了他们的这个投降，虽然没有明确的讲。我们看耶户他这个信呢写的是模糊的，你们如果归顺我听我的话你们就按我说的话去做，但是耶户并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就是说你们这样做了我会怎么样来回报你们。因为在这个情况下耶户知道他的地位，他和这些人不是一个对等谈判的地位，这些人也没有资格跟他来讨价还价，说我们把这些人杀了你要保证不杀我们，他们也不敢这样去跟耶户去这个要条件的，所以耶户也不需要跟他们做任何的承诺，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愿意顺服我就去做，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也不需要给你们做出任何的承诺。但是呢他们应该心里边知道的，他们如果听了耶户的话那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耶户已经讲了这个你们若顺服我是吧，其实就等于一个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接纳他们的投降。所以耶户如果说这些人不用杀留着他们，那他们也就不杀这些人，那如果说杀他们就马上杀。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孩子从几岁就寄养在一个家庭里边，一个长老家里边，那这时候可能十几年，从普通的人的情感来说，我相信这些家长对这个在他们家的王子是应该是有感情的，每天生活在一起。但在这个时候人的这种罪性，人那种为了利益为了这个出路是根本就不顾惜这些的，即使是可能孩子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喜欢从小养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顾及这些感情，这就看到人的这种罪性。那也有可能他们养这个亚哈的孩子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是讨好亚哈的，那可能根本对这孩子就早就恨之入骨了，现在正好来机会了，杀之后快。总之呢这些我们只是一个猜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一定都从亚哈得过好处，都是亚哈信任的人，甚至可能还有亲属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确实让人很寒心的。不管怎么样，面对一个这个外来的强敌威胁之下，他们为了自保就把一个孩子就这样残忍的杀害。这些王子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70个人头装在筐子里边成了礼物送给这个耶户。那我们说这些人的死，这些70个王子的死都是耶和华所预定的，是他的旨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他们这种无情的这种残杀，那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罪的，也不能脱去他们的罪。其实就像犹大卖主，他犹大卖主的结果是成全了神的旨意，但是犹大并不能因为这个结果而脱去他的罪，杀戮的罪就是罪。我们看第八节说，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众王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搁到明日，留到明天要给谁看？那次日早晨耶户出来对着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那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耶户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耶户他知道他这些行为就是一种谋反，实际上就是杀了自己的主，杀了自己的王，他原来是一个仆人嘛，是一个将军，那他背负着这样的一个骂名，他想现在通过这样一件事情让这些百姓看见，这个在撒玛利亚这些人比我更加的忘恩更加的恶， 所以他说你们是公义的，你们来判断。我是背叛了我的主人，杀了他，但是这些王子的头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谁杀的呢？那他说这些人是公义的，也不一定真的是公义，他只是说你们按照公义来判断一下，按照神的律法来判断，你们如果是公义的，你们来下一个结论，到底是我不义还是这些人更不义。大家想想，耶户有必要这样做吗？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比这些人更义，这些人还不如他。所谓的长老尊贵人无情地把他们家中的王子杀了，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耶户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誉，看重自己在百姓当中的这种影响，那种声誉，来通过这件事情证明自己的是公义的。其实他不需要证明的，不管他做了什么，如果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也不需要看百姓看别人怎么来看他，其实只要是神喜悦已经够了。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反映出他对神不认识。如果你真的是按照神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的，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得到人的认可，只要神认可就已经足够了。那第十节他说，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一句话没有落空，没有一句落空的，因为耶和华指着他借着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就是以利亚说的亚哈家必灭亡这些预言，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就，后来他去撒玛利亚又把亚哈家剩下的这些人也都杀了。那他这些呢，其实是为后来他继续杀亚哈家剩下的人其实做了一个铺垫。十一节，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这里边说的祭司啊，就是他们这个拜巴利的这些祭司，因为亚哈家是拜巴利的。这里边也告诉我们，在耶斯列住着很多以色列的这些大臣，这个王室成员，包括祭司。当时耶斯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接下来耶户还要继续完成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亚哈家完全的剿灭，同时也是巩固他这个王的地位。他这个做了王不能只是在耶斯列，还必须到撒玛利亚当时的首都，他必须在首都才能够真正是坐上王位。所以他继续马不停蹄的，在他用两封信把这些王子解决之后，可以说他去撒玛利亚就是一个继位，就是一个宣告王者归来的这么一种形式。那里边那些百姓其实已经归降他了，就是等着他去做王了。第十二节，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我们看啊，这个亚哈谢已经死了，这些人还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那太后的众子，太后就是耶喜别，那太后的众子就是太后耶喜别的这些孩子，那也就是说约兰王的这些弟兄们，他们都是亲属关系。因为耶喜别的女儿已经嫁到了这个犹大嘛，这个亚哈谢就是这个耶喜别的女儿的孩子，所以这个亚哈谢应该叫耶喜别姥姥的，也就是这些孩子42个孩子不一定全是这个亚哈谢的亲弟兄，不可能的。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都是王室的，那都是很尊敬这个耶喜别。你看他们说要问太后的众子安，那当然也会去问太后的安。所以他们这42人完全不知道在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是想去问太后安的，问这些太后的众子安的。那没想到耶户这个以色列的将军已经谋反了，说活捉他们，那接着就把他们活捉了，然后就在这个剪羊毛之处的坑边。 这个剪羊毛还有专门一个地方，就是剪羊毛的人他工作的地方，这里边还有一个坑啊，这个不太懂为什么这里边会有一个坑啊。总之呢，这个坑就变成了这42个王子的一个坟墓了，就把这些人杀在这个坑边，然后呢没有留下一个，应该就是扔在坑里了。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不管是犹大还是以色列，这个王室他们这个都是生了很多的王子，但是这些王子呢从小就是娇生惯养，没有真正培养他们这个敬畏神，也没有培养他们为国出力这些本领。他们看到处去游玩，现在呢这个亚哈谢前面是没事干来探访他的舅舅，跟他舅一起被杀，那接下来他这些弟兄们这就没事干嘛，然后成群结伙的来，按我们现在话叫走亲戚，对吧，来北国这儿来，这么多人一起来探望这个太后和他的众子，那这个结果呢就是集体被杀。这个犹大王室这种惨案，这个集体被杀惨发生了很多次的。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下里边，大卫犯罪之后，其实这个神通过先知拿单已经宣告了神的审判。撒母耳下的12章10节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个就是一个宣告，一个神的一个审判，神的一个惩罚，就是在大卫家刀剑不断的，每一代都有人被杀，都有人就是遭遇这种血光之灾。你看这里边这个42个王子。15节，耶户从那里前行，巧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迎接他。我们看这里边这个情节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约拿达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但是呢我们看耶户对他的态度，显然这个人是一个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耶户问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这句话说的也很有意思，就是在告诉这个约拿达，我是诚心待你的，那你怎么样，你是不是诚心待我？接着呢约拿达就回答说是。耶户就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所以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耶户不可能拉他上车的，是吧？而且这个人呢他是来迎接耶户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将军的话也是一个降将，就是来投降来了。那我们看耶户这个人的手段，就是他拉拢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也知道这个约拿达是有影响力的，对他是有帮助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非常让人很舒服的方式说，我对你是诚心的，那你对我是不是诚心？如果也是，那我们俩就交朋友交好。然后呢就他伸手拉他上车，那个车很小的那种战车，两个人并排站在那里。他这样一个入城呢，你让别人看到这个约拿达已经是站在他旁边了，也是为他来站台。所以这个耶户是真的是很聪明也很厉害的，用这种手段。那大家想一想，这个约拿达他已经是投降的了，受到耶户这样的一种待遇，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应该是非常享受的，对吧？非常舒服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是在这个自己投降的时候受到这个王的这样的一个隆重的仪式一种接待，那他以后肯定就是对耶户应该是忠心耿耿的。所以我们看耶户他也是非常会做事。那耶户和这个约拿达一同进入耶路撒冷，而且呢他还这个跟这个约拿达有一种沟通的互动。16节他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怎样热心。这个约拿达应该是也是对耶和华热心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也是来笼络他，你看我们都是耶和华的臣民，我也对耶和华是热心的。那他热心的表现就是 十七节，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全都杀了。到这时候就真正的完成了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这个对亚哈家的宣告，就是没有剩下一个人，所有的亚哈家的人全部被剿灭。那接下来耶户还继续为耶华发热心，这就是已经超过了原来这个以利亚预言的范围了。就十八节，耶户召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这个呢就是他的另外一个手段了，这个耶户用这样的一种表面上这种对巴利的热心，来用一种欺骗的办法，把这些拜巴利的人，这些巴利的先知全部聚集在一起。这是耶户的一个手段，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谋略，当然这也是一个诡计，客观的讲这是一个诡计，这是一种欺骗。但是他用这样的一种诡计的方式，也是把这些巴利的先知都杀了，就把这个巴利的这种异教给剿灭了。这在神看来是好的，我们接着看耶华对他的这个行为是肯定的。然后接着第十九节说，我要为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我看他说，首先他自己是他也是要拜巴利，然后呢他要下一个命令，就所有的不能少一个都要来一起来拜。我们看接着说，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然后二十节说，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就宣告了。那这个严肃会呢，就是一个大会，是一种隆重的一种仪式，让所有的拜巴利人务必都要参加。这个严肃会通常是要禁食的，这个禁食呢比安息日禁食更苛刻，更要求更加严格，不能做任何的私事。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六节，这里边讲到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严肃会，就是要禁食，就是要这个守安息，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接下来二十一节说，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不只是在撒玛利亚，他把整个以色列的所有拜巴利的人都聚集起来，没有一个不来。然后呢把他们带进了这个巴利庙，看这个巴利庙也相当大的。然后你看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面坐满了人，然后巴利这个，然后这个耶户就吩咐掌管礼服的人对他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礼服来给了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要穿礼服的，这是一个专门的礼服，一个敬拜的一个服装。我们看这里边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礼服呢不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是发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存放着这些礼服。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边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接着后边就讲到有些人不来，有些人拒绝，然后最后终于把这个房子坐满了。那第十一节说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那这个经文呢其实和这里是有相关的，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他没有穿礼服，只有这一个人没有穿礼服，问他那他无言可答。这个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所有其他人都穿着礼服来的，而是就像耶户这里边是一样，是发礼服的，在门口每一个来的客人呢都发一个礼服。那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穿礼服？不是他没有预备不穿，而是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不是被请来的，是他自己偷着进来的。 所以他没有经过大门，没有得到这个礼服，他混进来的。其他的人只要经过大门被请来的人都发一个礼服都穿上了，那这个人呢他没有，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预备，而是说这个人本来就是自己偷着进来的人，所以要把他扔出去。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十章二十三节，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看来约拿达一直陪着他的。我猜呢，这约拿达可能就是一个军队的首领，有可能就是元帅，或者是很高级的一个军官吧。他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那看来在以色列还是有少数的拜耶和华的人，他叫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说拜耶和华的不要在这儿，这里边只能容留这个拜巴利的人。看来这个耶户还是挺仔细的，不愿意拜耶和华的人呢就是冤枉的死在这里边。那这些拜巴利的人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是什么，他们还很开心的把不拜巴利的人赶出去，这他们觉得是挺好的事情。二十四节，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那这个祭呢当然是献给巴利的，在巴利庙嘛，但是耶户他献这个祭，这个时候他是为了杀这些人，他倒不是说真的拜巴利。那耶户就接下来安排八十个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就必叫他偿命。这个是一个死命令，一个都不能放走。我们也看到耶户他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包括他的策划，他的执行力，是这个是一个死命令，如果谁放走，那你放走人你就要给他偿命，一命抵一命。那接下来就是耶户献完了燔祭，接下来就是开始派他的这些兵，这个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这原来这八十人呢是在外面守着的，不是进去杀人的，进去杀人的是另外的人。所以我们看耶户他布置的非常这个周到的，他是吩咐护卫兵，就是他的护卫兵和众军长这些人进去杀，不容一人出来。也就是说杀人的是管杀人，在外边这个看守的是看守，有人出来就外边看守的就给挡住了，那在里边的杀人呢就在里边带着刀进去，就一个一个杀。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那这个耶户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在以色列当中就把所有的巴利都给消灭了。二十六节说，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他不但是把这些人烧了杀了，而且呢把巴利庙也给毁了，毁坏了巴利的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这个挺有意思的，把这个庙变成厕所了。直到今日，这个直到今日就是写这个列王记的这个作者，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这些厕所原来就是巴利庙，直到今日他是亲眼看见，他做见证的。就这样这个耶户呢就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所以这次呢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对巴利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剿灭。那最后呢这个二十九节，这就是对耶户的一个最后的总结，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那这个两个金牛犊是耶罗伯安这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住的，两个金牛犊放在这两个地方，经过了这么多的王这么多的代，这两个金牛犊依然还是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个势力啊背后也是有魔鬼的势力的，这么多的王没有一个说把这些毁掉的， 那这也是对耶户的一个结论，我们中国叫盖棺定论，就是对他的这个一生，对他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也是宣告了耶户他最终的一个结局。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神旨意的，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弃神的，还是落入拜偶像，落入耶罗波安的罪中，非常非常可惜。那接下来三十节就是神对耶户对他的评价，也是对他的一个回报吧。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国位直到四代。他这个在北国做到四代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已经是最长的了，有四代，一般的都是两三代，有的甚至一代就没了。所以说给他的应该是一个非常神对耶户办好他让他做的事情，就是剿灭亚哈家这个事情呢，神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对他呢也是有这个赏赐的，就让他家有四代做以色列的王。最后三十节还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耶户他的为人，他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只是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话呢说了无数次，就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他不但自己犯罪，因为他的罪，因为他是王，他使以色列人使整个的北国都陷在这个罪里边，都陷在这个拜偶像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反复不停地在强调，可以说每一个以色列王都是这样一个结论，都是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句话强调的就是这个罪的范围，这个罪的影响，这个罪的对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伤害是多么的大。整个都是十二支派的人，都是雅各的后裔，都是叫以色列人，但是因为耶罗波安这个王献了这两个金牛犊，所以说可以说代代贻害无穷，都让这些王带领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罪里边。那后边这一段呢，这几句话呢，在三十二节说，在那些日子耶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边境，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吕遍人、马纳西人之地。那这个呢也是有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耶和华割裂以色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其实原来包括约旦河东的。大家还记得在以色列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约旦河东的一大片土地，这大片土地的面积相当于约旦河西的，比如看地图是很大的一片土地，就是两个国，一个是这个巴山王，这个当时是这个巴山王鄂在北部，南部那个国我忘了名字了，这脑袋现在也不行了，不管了，反正就两个国，两个这个迦南的两个国，当时他们进迦南之前就已经得了。那这三个支派，迦德、吕遍两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呢当时是找到摩西，他们说我们想留在这边，就我们安居在这边，这边也能够牧放群羊。那呢后来摩西就让他们得到了这个约旦河东这块地，然后呢他们答应我们的男子要在以色列其他支派前边拿着兵器过去帮他们去征战，帮他们去夺他们的土地。他们说的是很好的，也真的去了，但实际的结果是呢，其实我们看后来约书亚记，好多支派的 好多地方都没有得到，尤其但支派，但支派一直是漂流各地的，一直到最后在失事记里边，他们才因为偷袭了一个地方叫拉邑一个小城，后来呢把那个小城改名叫但，才他们才有了一个立身之地。所以表面上看，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是最早就安定下来了，得到了大片的土地，而且他们土地的面积是最大的，河东这一块。但是呢现在就看到了这个结果，他们也是最早失去的这个土地。从这个时候开始，神把这个土地拿走了，让哈薛把这个河东的这些两个半支派的地都给占了。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这两个半支派也就亡国了，被人家占领了，这个两支派也就失去了，失去土地了。啊，三十四节说，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记里边常常提到以色列诸王记，这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呢没有收入圣经。那这本书里边应该记载了很多以色列诸王的事，应该是这个内容呢超过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的列王记上下的，但是那里边应该是很多内容神不需要让我们知道，所以那个书呢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也没人知道。总之是有这样一本书的，是以色列诸王记。那三十五节，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后边最后说他在撒玛利亚做王28年，这个28年好像不是很长，其实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在北国能做28年的王，我们可以去数算在北国的王里边，这个28年是相当长的了，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因为好多王都是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被灭了，所以这个28年是非常长的，也就是神很祝福，也是给他极大的恩典，因为他也是在那些事情上也确实让神的这个旨意，让神借着以利亚宣告的这些神的惩罚都能够实现，而且他也能按照神的心意剿灭巴利，这些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但最后还是落入拜偶像的这个罪，确实是耶户这个人可圈可点，可以说也很精彩。他很多的事，他的这个魄力，他的这个智谋，都是可以说我在旧约还真是很非常的很多过人之处。这个人包括他的讲话，他的这种行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当中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根本还是和神的关系，是不是认识神。好，今天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十章今天就讲完了，我们一同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鲜活的生命。这个耶户，圣经用两章的篇幅记录他，记录他怎样按照神的心意去剿灭亚哈，剿灭巴利，但是呢最终的结果他没有跟随神，去随从偶像，把百姓也陷在最终，非常的可惜。在这个人身上也让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让我们在世上我们敬畏神，我们看重你的教导，看重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保守我们爱你的话语，爱你的真理。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